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小琴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凯传和听众朋友们呢，都是在节目当中啊，特别的愿意来听小琴姐妹的分享，因为在各样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身心灵都是遭遇各种各样的患难难处，那小琴姐妹也在这当中呢，帮助了很多的朋友，特别是用圣经啊来帮助他们。今天我们也想来请小琴姐妹聊一聊啊，就是在她用圣经辅导人群的过程当中，她所经历、她所遭遇的。
好，今天我特别想讲一下上帝是造物主他的地位哈。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大前提根基哈，绝对不能妥协。这个也是现在所谓在地上有名有利的科学家相信人导进化论哈，也就是科学家的这种观点拿来诋毁圣经。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在辅导过去几年看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惨不忍睹的，你听着你难受的，亲生的父亲性侵自己的女儿，从小生活在这种破碎、歪曲、扭曲的这种家庭里面，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我在辅导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都真的是让我自己都会很难受的这种情况。我就在想，遇到这种情况上帝怎么辅导？圣经中一个最有名的、最痛苦的、最难受的人约伯啊，上帝怎么辅导他？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上帝其实就是用他是造物主，他是主来辅导约伯哈。圣经中最痛苦的约伯哈，你看他痛苦万分哈，他的所有的子女一刹那间全部都完蛋了，然后他所有的财产一刹那间都完蛋了，他的朋友都离弃他，他自己也全身都痛长疮，长到他用瓦片坐在灰里面去刮。你可以想象他的三个比较年长的朋友跑来安慰他，大家做的刚开始还是很不错的，就坐在那个地上陪着他坐了七天七夜。你说他的这个痛苦多么的深，他这种情况下我们想一下上帝是怎么辅导他的，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辅导从那个约伯记38章开始。哎，我每次想到约伯的经历哈，我在想到我辅导的人的这种经历哈，我真的经常都想哭。但是呢，回到圣经，你就会想，在这种情况下，那上帝是怎么辅导他的呢？上帝有没有告诉他你是什么原因？哎呀，你没有关系啊，以后会过去啊，没有关系啊，这是有意义的。上帝有没有这样辅导？你看我们一般的常人，包括很多很成熟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你怎么辅导？你想过没有？上帝就在那儿安静地等着约伯，在那个地方哀叹，在那个地方痛苦地反省自己的信仰，反省自己的人生，然后痛苦地抱怨，在那儿希望自己没有出生，早点死了，死在母腹中才好呢。约伯刚开始的前面30来章就一直不停地在那儿哀叹，在那儿哭诉，说了一大堆话，然后他的朋友，前面的三个朋友一直说是他的罪，是他的罪造成的。当然后来上帝说那三个朋友说的全是错的嘛，是吧？约伯记38章，我们稍微来读一下哈，你自己来体味一下上帝怎么辅导约伯，然后我们再回头讲这个为什么现在的这些诋毁上帝创造的这些人，他们要么是对圣经主体思想太无知，要么就是心怀叵测。我们来看一下，从约伯记38章第一节开始哈，就是约伯一直在哀叹哀怨，以后上帝怎么辅导他。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入永世束腰，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寸？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在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为止。你出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这光，地面要改变，如梨硬硬，万物都如衣服出现。我就读到这儿啊，下面请你们有时间自己读。你看了38章，你会发现，上帝有没有谈约伯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因为现在你越谈约伯的问题，我越会让约伯自我中心，注目全放在自己身上。人就是这样，当你把注目全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的痛苦就更大了，你就更加痛苦。我在辅导中很多很多，因为人生的这种困境，然后突然陷入抑郁，不能自拔的人，我就发现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刚开始这些陷入抑郁的人哈，刚开始确实是因为一些具体的生活中的问题哈，因为绝大部分的抑郁的人哈，只有极少数是莫名其妙，根本就没有原因，就抑郁了。其实绝大部分你追根溯源的话，你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陷入抑郁都是有个导火线，都是有个起因的。比方说，有的人是突然他的配偶死了或者外遇了，有的人是突然孩子就至亲的人死了，或者有的人他做错了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造成一个极大极大的后果。比方说什么，他跟他的至亲的人，比方说他跟他的父母，或者跟他的儿女，或者跟他的这个配偶，他用很恶毒的话，很过激的行为刺激对方，然后对方咽不下这口气自杀了，然后他有很强的负罪感，然后他就陷入抑郁哈。或者呢，他又遇到中年危机，发现人生没什么意义哈，很没意思，追求的东西到手了觉得就那么回事儿，他就陷入抑郁哈。就是他可能刚开始是一些具体的事儿陷入抑郁，但是呢他一旦落到抑郁里面呢，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他用他自己原本的那种世界观，那种价值观，他来思想梳理遇到的这种困境，然后因为他的思想内容是错的，他整个的聚焦都在自己身上，然后他就抑郁。所以呢，真正的落在抑郁里面一直出不来的话，其实是他的思想内容，也就是他太自我中心的思想内容导致他从抑郁中出不来。我们引导他用取代法，因为圣经教导人改变，他就是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取代法，就用上帝正确的，上帝要我们思想的那种方式和内容来取代我们现有的思想里面的内容，我们现有的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帮助我们从自我中心走出来，聚焦以上帝为中心。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人家不正常的、不对的并不都陷入抑郁啊。你说的非常对，朋友哈，是的，世界上的人按照自己的本性，人都是罪人啊。圣经说人从小心怀恶念，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人心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哈。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内容其实都不符合圣经，背面都偏斜，背弃上帝的真理哈。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上帝是特别给他们这种让他们遇到很大的难处，然后他们就一下因为这个难处导致他们的思想陷入死胡同，他们一下走不出来。其实这种人呐，你陷入抑郁那种痛苦的确非常痛苦，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这种个性，如果你们了解我，知道我以前的背景的话，你会发现哈，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陷入抑郁的。因为我思想特别敏锐，想的问题太多，经常思想天马行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然后我又从五岁开始严重失眠，又严重多动，从小到大严重多动，我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是这样啊，每天不停的要动，否则我就坐那儿难受。而且从小我自己认为受过一些精神上的伤害哈，所以呢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整天也愤世嫉俗的哈，但是呢我就是因为心里很痛苦啊，看世界看这看那很痛苦，所以信了耶稣。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这种个性呢稍不留意也会陷入抑郁的。在过去这差不多十年时间，我有好几次就陷入抑郁，就是当我的孩子们离开家，家里顿时一下空空荡荡的那个时候，我就难受的呀，那种感觉我是知道，人家肯定觉得是很主观，但你自己就觉得那是非常真实，真实到什么地步，就突然间就好像你自己一下被一个塑料袋子罩住了，你看见外面明明是阳光明媚，但你看着就灰蒙蒙的，然后你就感觉你的灵里面喘不过气，然后你感觉即使你旁边有爱你的人，他跟你也够不着，然后你就窒息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难受，什么都很灰暗。你说我怎么办？我每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办吗？首先我特别感谢上帝，我就感谢上帝，并不是所有人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我找得稍微浅尝一下这个地狱的滋味，让我更加珍惜我在地上活着的机会，让我要更加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我说，如果你有抑郁，你要感谢上帝，上帝让你过早的品尝一下生命的真实。如果你没有上帝，你没有跟随上帝，你不总是以耶稣为主的，这个其实就是地狱的滋味。 上帝让你浅浅的尝一下地狱的滋味，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更加以上帝为中心，注目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抑郁的这种感觉，有躁狂啊，或者你说甚至到后来胡思乱想，想多了，你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就陷入幻听幻觉的这种状况，你都要感谢上帝。为什么？这真的就是上帝让你体会到一个不在生命中时时刻刻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地狱多多少少有一点是什么样的滋味，就是地狱里面就这样，就到最后就让你绝对的感觉窒息难受，一种绝对的孤独，你没有任何亲情，没有任何亲人能够帮助你的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如果你觉得哦，其他的人人家没有抑郁，为什么人家也思想不正没有抑郁，为什么我有？那是因为上帝格外的爱你，格外的在呼召你，他是格外的让你体会一下没有上帝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自我中心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他让你浅尝一下地狱的滋味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们很多人当你陷入这个抑郁的话，你希望辅导员挨着你说，哎呦好可怜呐，哎呀，帮助你填你的伤疤，然后跟着你一起进到你的坑，你陪你住在那个地方。你的本能，你自己的感觉，你的欲望是这样的期望，但是这样其实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你想过没有，他跟你到那个坑里陪着你，你感觉舒服，只会帮助你在坑里越陷越深，看见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看圣经上上帝是怎么辅导。你看约伯在那个地方自怨自怜，就是因为他本来他是敬拜上帝的，但是他以前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就像这个一帆风顺的生命就像什么样啊，就像那个热带长的这种树木呀，它长得特别快，但是它是抛松抛松的哈，就像那个我们在中国说的那种梧桐树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梧桐树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子，因为我是在湖北长大哈，夏天特别热哈，所以呢就为了给家里有一点遮阳的，所以我的父辈和我的爷爷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谁决定的，他们就决定在院子中间种了一棵梧桐树。为什么？因为梧桐树叶子特别大，记得我那个时候那个叶子，我记得小时候一颗叶子掉下来就扒在我的脸上，把我整个脸都盖上，就这么大的叶子，然后长得特别快，所以这个树呢没有两三年哈，就长得巨大，就把我们整个院子就遮阴了。哎呀，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好，但是呢它就越长越大，最后我们院子里面要做其他的事儿，就觉得这个梧桐树太碍事儿，就把它给砍了。砍了以后你知道吗，家里人就把它锯成一段段就准备扔掉。我当时还在纳闷哈，我不是说了我五十多岁，我小的时候那个时代家具都不是买的，因为买家具一个商店没有几件家具卖，第二呢也买不起哈。我们那个时代做家具都是你买一点木材，然后请个木匠朋友住在你家里，给他吃饭，然后他做完了再给他付一点工钱，都是这样做这个家具的。当时我就在想，哎呦，我们家里面他们怎么那个梧桐树可是又高又直啊，又高又直又粗，好又粗啊。然后呢我说怎么这么好的梧桐树怎么他们都锯了，锯成一小格一小格的当木柴烧呢？我当时就想不通，后来我走近一看呢，我才发现木桐树的中间那个芯是空的，那个整个木材是抛松抛松的。我后来来美国这30多年，我一直住在美国北方，北方有很多树，尤其是一个树叫做橡树，我们的社区都是这样，社区有以前曾经大概是橡树园，后来改成的这个社区哈，它就保留了以前的一些橡树。橡树你就会发现它长得特别慢，那随便一棵橡树在我们社区都是100多年，那个树非常结实哈。你看美国的很多好的木材都是橡树做的，就是因为它在冬天那个树，如果你知道那个树的年能的话，你会发现它为什么有年能，就是因为它夏天长得松长得快，但是它冬天的时候就长得紧紧的很结实，但是很薄很慢，这样的话它这个树的木材才好。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或者你周围的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有任何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哈，比方说抑郁啊、双向啊、躁狂啊、躁郁呀、精神分裂呀等等等等哈，或者他还没陷入这么深的抑郁哈，他 他只是就是说生活中遇到很大的难处哈，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个约伯记，上帝是怎么辅导约伯的。我们刚才已经看了38章，不光是从38章开始看，从前面1-37章，你会发现上帝在干嘛？上帝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约伯发牢骚，是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坏榜样吧，他们就拼命地要跟约伯定罪，说约伯一定是以前那干坏了。后来那个小年轻出来，在38章之前说了2章，他好像是上帝说话的先锋哈，帮助预备约伯的心，他就再没有说后果是约伯的生命中的罪，他只是说约伯的回答，约伯的这种抱怨，这说话的内容是不对，他只是从这个方面来说。但是呢，你就看上帝是怎么辅导约伯。其实对我来讲，我读约伯记，我是觉得给我做圣经辅导的人来讲，给我看的是上帝是最好的榜样。他等约伯说呀说呀说呀，一直说了37章，跟人家说来说去，上帝一直不吭声。为什么不吭声？他要让约伯说完了以后他再引导约伯，约伯说了以后，上帝这个时候引导约伯，他并没有说哎呀你真的可怜呐，也没有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前面都看得很清楚，是魔鬼在害这个约伯哈，是要跟上帝打赌。但是上帝有没有告诉约伯呢？可能约伯至死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你看见上帝在讲什么？上帝一上来是帮助约伯转移约伯的注意力，从自我中心、自怨自艾，从自己可怜自己、看自己的问题，一下转移到什么？转移到看上帝，看上帝，看上帝的38章就是在讲上帝是个造物主，而且从大的范围在讲上帝的造物主，就是讲天啊、地啊、宇宙万物啊、星球啊、风啊、雨啊、雪豹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是你听听你就知道，上帝既然能够掌管宇宙万物、掌管星球，如果他决定改变约伯的处境，是不是分分秒秒？是不是？为什么他没做呢？他一定有他的美意了。具体是什么美意呢？你不一定今生今世会知道，你只需要相信就行。但是你需要把你的注目放在这个上帝身上。所以你看见这个没有哈？这是38章。所以咱们再看一下39章。39章就开始讲上帝创造的这个羊啊、野牛啊，怎么生产啊、怎么吃啊等等。上帝的创造在讲到小的这个具体的约伯天天生活相处的这些动物身上，上帝创造的奇妙，也是讲上帝的大能。
上大主殿。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